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四，农历9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丁薛祥在河南和江苏调研。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介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我国将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
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正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地带多线作战。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公开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台，用在课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中外青年的友谊，这很有意义。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年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希望你们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让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更好展现才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为中外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合作提供平台。今年的大赛共吸引153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万名大学生参加，其中国际学生近4万名，总决赛已在上海举行。近日25名参赛学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赛的心得体会，表达投身创新实践、勇担时代使命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福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总台记者田中青、林宇飞、潘毅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漳州市东山县考察时，来到该县东南部的陈城镇奥角村，步行查看奥角湾海域环境和村容村貌，详细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奥角村村民沈志辉：
总书记真的是关心着我们老百姓生活，我们会更加用心、更加努力地发展海鲜产业，带动家乡发展，我是有信心能发展得更好。
奥角村村民林湖斌：
我们传统的海鲜生意把它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增加收入的同时还带动了我们的旅游民宿，未来我们的东山岛、我们的奥角村肯定会越来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纷纷围拢过来的村民和渔民们说，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奥角村党委书记林华忠：
对我们奥角村而言，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经商银商，我们要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海的文章，打响我们奥角的水产品牌，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奥角来旅游度假，引进大学生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交出我们奥角的答卷。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了解谷文昌同志感人事迹，听取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情况介绍，同谷文昌干部学院教师学员代表亲切交流。 古文昌纪念馆馆长张东林。
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古文昌的先进事迹，多渠道多方式的宣传弘扬，带着这一堂生动又精彩的市政课走向学校，走向全社会，用更好的方式，更多的形式来展现给前来学习参观的人员，产生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古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副教授刘聪杰。
总书记讲，领导干部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何运用古文昌先进事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这个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认真探索并抓好贯彻的，让干部都能够像古文昌那样，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东山县委书记何矮。
作为一位县委书记，更应该正确地处理好先进跟浅进的关系，所以我们学习古文昌的先进事迹，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实干来建设好东山，不让一个老百姓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掉队。
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考察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他参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果展，听取当地扩大改革开放、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情况介绍，同综合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互动交流。厦门自贸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吴于红。
总书记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们将主动融入自贸片区建设，围绕集群注册登记、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台包台企特色登记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福建和厦门要适应形势发展，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深耕细作，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何东宁。
我们将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扩大高水平开放再立新功。我们将深化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贸力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0月14号到17号在河南和江苏调研经济运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提效实施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河南郑州，丁薛祥前往中原科技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和郑州大学，调研科技创新集群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两重项目建设情况。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制造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丁薛祥指出，要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建设，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集中力量办好一批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大事要事，细化落实两新政策，促进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依靠自主创新壮大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丁薛祥还来到保交房项目现场，调研项目建设，要求加大财税政策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在江苏苏州和江阴，丁薛祥前往苏州工业园，了解园区开发建设和运行情况。在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和中心生命科学园，调研吸引外资创新合作情况。来到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走进江阴职业技术学院，调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丁薛祥强调，要下大力气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用好用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着力为民间投资拓展更大空间。 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实现共同发展。调研中，丁薛祥要求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为全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负责人介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时表示，我国将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在支持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付方面，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实施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的需求客观存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据统计，仅在我国35个大城市就有170万套改造需求，因此这次选择在前期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的基础上再新增100万套，并通过货币化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地级以上城市，这是一个办法。开发性、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可以给予专项的借款，允许地方发行政府专项债，给予税费的优惠。商业银行根据项目评估还可以发放商业贷款。只要是前期工作做得好，我们还可以在100万套上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同时，为解决支持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付等问题，今年年底前，我国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将增加到4万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奇表示，截至10月16号，白名单房地产项目已审批通过贷款2.23万亿元，保交房攻坚战打响以来，已交付房屋246万套，成效明显。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机制，做到合格项目应进尽进，以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上月底一揽子房地产金融政策当中降低存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在发布会上介绍，预计大部分存量房贷款将在10月25号完成批量调整，意味着大家在10月26号可以通过贷款银行的指定渠道查看调整结果。
预计存量房贷利率将平均下降 0.5 个百分点左右，总体上将能节省利率支出1500亿元，惠及5000万个家庭，1.5亿居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第136届广交会采购商到会踊跃，展客双方洽谈成交火热。此外，中方已为中欧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下一步磋商做好准备，正在等待欧方回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今天是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的第三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本届广交会体现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和产品更多，一批人形机器人、智能设备、脑机接口产品等受到境外采购商的青睐。
一期参展企业中，新企业超过了1700家，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高新技术等称号的超过了4200家，展位数11181个，分别比上届增长了39.8%和35.5%。新三亚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相关题材企业3600家。
何亚东透露，从前两日看，本届广交会采购商到会踊跃，预计到本期结束会取得积极成效。在谈及中欧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谈判已进行8轮磋商，仍存在重大分歧时，何亚东表示，
目前为止，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和灵活性，双方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在等待欧方回复。
何亚东还表示，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慎重作出决定。
国家邮政局今天介绍，快递下乡工程实施十年来，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超33万个村级寄递服务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设33.78万个一点多能一站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正在有效解决。
一方面，快递企业在自建服务网络的同时，末端供配的经验更加的成熟，在全国各地探索形成了多种模式，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农村服务网络覆盖面。另一方面，城市地区的产能和设备适时地向乡镇和农村地区转移，自动化分拣设备加速普及，行业生产效率和处理能力不断地提升，运营成本也持续地下降。
林虎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快递市场继续快速发展，前三季度业务量完成超1200亿件，月均业务量超130亿件，带动农村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行业联通城乡成效进一步凸显。
为了巩固这方面的成效呢，按照计划，我们还将在今年年内会同有关部门推出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和300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示范项目。
水利部今天表示，十多年来，我国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北京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超大城市，南水北调通水前，北京地下水超采严重，一些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近年来通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推动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北京五大河流连续四年贯通入海，成为全国河湖复苏的缩影。
2018年以来，北京市河湖累计补水量104.2亿立方米，助力京杭大运河连续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2014年以来，在北京市经济总量翻一番多的情况下，全市用水总量持续保持稳定。
放眼全国，2022年以来，围绕解决河道断流、湖泊萎缩问题，水利部在全国88条河湖启动开展了母亲河复苏行动。截至今年9月底，88条母亲河中的79条河流已有74条河流实现全线贯通的年度目标，5条河流实现增加有水河长和时长的年度目标，9个湖泊有效保障了生态水位。
2024年印发了加快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的实施方案。2024版，下一步呢，水利部将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全国母亲河修复治理，让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本台消息，在202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总台 CGTN 承办的和平发展安全携手共建命运与共的繁荣世界全球南方国家智库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做视频致辞。来自全球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府代表、智库学者、媒体代表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论坛。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印度新南亚论坛等40家全球南方智库共同签署并发布《全球南方国家智库携手共建命运与共的繁荣世界》倡议。倡议呼吁加强发展合作，促进公平正义，努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共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坛将以特别节目形式于10月18号在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昨天，全国秋粮已收 69.5%， 进度同比快两个百分点。同时，各地秋种稳步推进，全国冬小麦已播 27.5%， 冬油菜已播 42.8%。
商务部今天发布，截至16号24时，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量已超过142万份，当日新增补贴申请量首次突破2万份。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涵盖基础芯片、传感器、计算平台、底盘控制、网联云控等在内的完整产业体系，人机交互等技术全球领先，线控转向、主动悬架等技术加快突破。
2024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正在举行，集中展示了我国风电产业的最新技术和未来方向。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风电累计吊装容量已占全球装机近一半。
2024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5公里以内幸福通勤人口比重为 52%， 超大特大城市极端通勤零增长，25公里超长通勤人口达800万。
国家卫健委今天印发《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是国内首部肥胖多学科诊疗的权威指南。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就日本首相石破茂17号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战报称，正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地带多线作战。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巴以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希望美方响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支持联合国为实现立即停火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战报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一名营长。战报同时称，过去一天内以军共打死超45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该组织超150个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和火箭弹发射器等。以军还在有针对性的地面突袭行动中发现了大量武器。黎巴嫩外交和侨民部16号就今年10月3号到14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新的申诉，要求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大范围持续性侵略，再次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敦促以色列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战报显示，以军打死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现大量武器和弹药，摧毁一系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基础设施。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参与各方在过去3到4周内没有进行任何对话和接触，谈判进程毫无进展。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巴以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提出，必须维护和重振国际人道法的权威，必须维护和重振安理会决议的效力，必须维护和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
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捍卫安理会决议的效力，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希望美国响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支持联合国为实现立即停火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就胜利计划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演讲，再次要求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回应称，泽连斯基的所谓胜利计划正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境地。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号，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防御问题、经济等内容做了论述，称乌克兰提议在其领土上部署全面的非核战略计划，这将足以保护乌克兰免受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军事威胁。泽连斯基称，胜利只有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才能实现。泽连斯基提出的乌克兰胜利计划包括五点内容和三个秘密附件。五点内容包括：一、地缘政治，乌克兰加入北约；第二点是防御问题，尤其是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开展行动，取消对其领土的打击限制；第三点是威慑，部署全面的非核威慑一揽子计划；第四点是发展乌克兰的战略和经济潜力，加强制裁；第五点是战争结束后，乌克兰军队可以利用其经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防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告诉媒体，近期被谈及的虚无缥缈的乌克兰方面的所谓和平计划，很可能还是美国的计划，也就是让乌克兰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泽连斯基正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境地，并且坚持要求获得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许可。扎哈罗娃说，泽连斯基本人和为他撰写发言稿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不是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而是乌克兰及其人民的不幸计划。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17号报道，朝鲜在南部边境的东西部地区完全封闭了连接韩国的公路和铁路。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按照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于15号采取措施，在南部边境的东西部地区从物理上完全切断了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区段公路和铁路，从此朝鲜与韩国的连接通道彻底分离。报道援引朝鲜国防省发言人的话说，朝方将继续采取把封闭的南部边境永久要塞化的措施。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布，针对南部国境一带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朝方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在德国联邦议会再次批评欧盟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举措，他呼吁欧盟和中国尽快形成相关解决方案。
印尼雅万高铁17号正式开通运营满一年，客流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次，单日旅客上座率最高达 99.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十轮核污染水排海已于当天开始。
印度比哈尔邦16号起陆续出现因饮用假酒住院病例，截至17号已有26人因饮用假酒死亡。
尼日利亚国家应急机构发言人16号说，尼日利亚北部吉加瓦州15号晚发生的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7人。
委内瑞拉电力能源部长16号称，该国国家电力系统遭受了恐怖袭击，影响了全国约四分之一地区的输电系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